再过十一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我非常喜欢感恩节，因为感恩节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来数算神的恩典，要来感谢神。其实感恩就是神的心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圣灵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论是你觉得好的事情或者觉得不是太好的事情，我们都要凡事来感谢我们的神。有位老牧师在他临死之前就叫了教会两个会友到他的床边，他吩咐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其中一个是国税局 IRS 的一个官员，另外一个是律师。他们心中非常感动，也非常的感恩牧师在他临终之前要他们来陪伴他。这律师就鼓起勇气好奇地问牧师说，牧师啊，你为什么会选我们这两个人呢？然后这位老牧师鼓起了他最后的一口气，就回答他说，耶稣死在两个罪人中间，我也想跟他一样。告诉旁边人说，凡事谢恩。是的，我们要来感谢我们身边服侍我们帮助我们的人，不论是你的牧师、你的区牧、你的小组长，或者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我们都要感谢他们。不论你喜欢他们与否，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就是要来感谢他们，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凡事谢恩。阿们。那今天早上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要与大家分享神为什么要我们凡事都要来感谢他呢？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耶稣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这里第十一节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先看看第十一节，这里说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这乃是路加医生写路加福音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重点，强调耶稣基督是完全人，他来到世上是代替我们人所有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因此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说，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许多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大家夹道来欢迎他。其实耶稣要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并不是要接受人的欢迎，乃是要完成救赎世人的使命，最终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天父拯救我们世人伟大的使命。然后这里说他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两个地方，可以说他们互相不来往的民族。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加利利人觉得是完全不洁净的人，因为他们是跟异族通婚，但是加利利呢却居住了很多的犹太人。所以从中我们可以想象说，这里十个麻风病人里面可能当中也掺杂了撒玛利亚人还有犹太人、加利利人。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他们来求耶稣的时候，他们是远远的站坐，因为他们不能够接近耶稣，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大声喊着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然后耶稣就怎么样，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然后圣灵进入告诉我们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里我们首先要做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首先，神的恩典临到凡求告他的人， 也包括外邦人，一起来讲一遍来。神的恩典临到凡求告他的人，包括外邦人。是的，神的恩典临到凡是愿意求告他的人。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当中，我相信有撒玛利亚人，最后耶稣也不是说了吗？这个外族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乃是在好像神的选民以外的人，但是神的恩典一样临到他们，他们来到神面前一起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所以耶稣就叫他们一起去给祭司看。换句话说，神的恩典是临到凡是求告他的人。因此我们可以不可以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啊？当然可以。但我们可以不可以为还没有信主的人医治甚至得释放祷告？当然可以。因为神的恩典是要临到凡是愿意求告他的人。阿们。包括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神是更要怜悯他们，要拯救他们。然后第二个观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讲来。第二个观察，我们看到说，信心加上顺服的行动带来医治。一直讲一遍来，信心加上顺服的行动带来医治。当有信心好像还是不够，必须要加上什么？顺服的行动配合你对耶稣的信心，就会带来医治。我们看看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这个第十四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去到底走多远的路，到底什么时候得洁净。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要找祭司，他们在一个村子里面，是跟社区隔离的一个村子，要从那个村子走到祭司，可能在耶路撒冷，在某些地方可能有一段的路程。这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到底他们走了多远的路，但是他们开始走往祭司的路的方向的时候，他们就得洁净了。告诉我们什么呢？信心必须加上顺服的行动，就必得到医治。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为病人祷告的时候，特别是他们有肩膀痛或者手痛，我就跟他说，当我祷告完了以后呢，你要做你先前不能做的。首先你的肩膀不能举起来，祷告完了以后，你要凭着信心顺服神开始举你的手来。这是什么？信心加上顺服的行动，就会带来医治。我们看到这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怜。那你说到底麻风病是什么的疾病？麻风病呢，跟医学来说是由麻风杆菌所引发的这个慢性的传染病，而且传染得很快。这个传染病呢，会影响他们的皮肤，甚至他们的神经系统。严重的话，他们神经系统受影响到一种程度呢，他们会失去感觉。因此，当时的犹太人非常非常害怕麻风病。麻风病等于说，因为你犯罪，因为你得了咒诅，你得了这个非常非常令人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在当时摩西的时代，神就给他们一些的条例，帮助他们免得这个麻风病到处传染。所以在利未记里面13章14章，超过100多节的圣经告诉以色列百姓如何来处理麻风病人。首先我们看看第13章利未记45节到46节，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怎么样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善存，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怎么样，独居营外。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得了麻风病以后，他要被家人隔离，完全没有任何社交的生活，他要独居在营外。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十个麻风病人，本来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完全没有来往的，但是因为他们同得的一个疾病，同病相怜，就在了一起，所以一起来呼叫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是何等的可怜，因为他们是被众人所拒绝的，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远远的站坐，不能够靠近耶稣，远远的站坐喊叫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今天我们要从这十个长大麻风病人身上学习几个非常重要，特别是三个重要的属灵功课。首先第一，我们看到耶稣在乎你的心态胜于你的医治。一起讲一遍来，耶稣在乎你的心态胜于你的医治。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医治了很多人， 很多人得医治以后，他们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得医治以后呢，就感谢赞美主；有些人得了医治以后呢，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向众人做见证；有些人得了医治以后呢，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当然，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清楚看见，耶稣乃是非常在乎我们得了祝福、得了恩典之后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17章17节跟18节，这里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这里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好像没有试过，这里一连续问了三个问题：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为什么只有一个外族人回来感谢归荣耀给神呢？连续问了三个问题，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耶稣一种的感叹：十个人得医治了，就一个人10%回来归荣耀给神来感谢我。另外一个也是看到耶稣乃是非常看重这十个人得医治以后的回应是什么。当有人跟你说连续问你三个问题的话，特别是你老婆问你三个问题，要非常注意听哦。你下班回来问你说：“今天早上我跟你说的话，你难道没听清楚吗？叫你早点回来，你不知道吗？难道你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你去问你三个问题，你要留心听，因为今天是你们结婚25周年纪念了。所以耶稣这里连续问他三个问题，表示耶稣是何等看重我们对他的回应是什么。所以耶稣就问说：“那九个在哪里呢？”那九个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这样的推论，那九个呢，很可能是犹太人。所以只有一个外族人撒玛利亚人掺杂在他们中间。为什么说是九个是犹太人呢？首先他们不感恩，没有回来感谢神，他们得了医治，他们也是相信神耶稣基督会医治他们，所以他们去找祭司，但是他们却没有回来感谢耶稣。那你说他们没有感谢耶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下，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以为自己是应得的，告诉朋友说不要以为自己是应得的，以为自己是应得的。为什么呢？我们是犹太人，亚伯拉罕、亚撒一个的后裔，我们是神的选民，得医治、得洁净是理所当然，是应得的嘛，干嘛要感谢神呢？哎，这个应得的心态，理所当然现在是要不得的，英文说 entitlement， 因为我是，所以我应该得。就像你说，哎，你的老婆每天为你预备晚餐，第二天要预备便当，你觉得是什么应当的、理所当然的，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跟他说谢谢，这是什么？自以为是应得的。或者你老公为家辛辛苦赚钱的，你从来没有跟他说：“老公，谢谢你这么多年来辛苦为家打拼、为家赚钱养活我们的家庭，要谢谢你。”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感谢他们，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应得的，是应得的，应得的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如果你想象看那个夫妻之间、家庭之间可以充满感恩的话，这个家庭肯定会越来越美好，这个婚姻肯定越来越美好，因为大家有感恩、彼此欣赏、彼此肯定、彼此鼓励的话呀，阿们。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是应得的，跟旁边说，千万不要觉得是应得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没有感谢的习惯。嘿，我们中国人不是常说吗？爱在心里口难开吗？这个是要不得的。老夫老妻了还说什么感谢呢？爱在心里口难开嘛。我最难忘的是有一位年老的姐妹，她有点非常难过，流着眼泪告诉我说：“我跟我先生结婚了50几年，我从来没有从他的口中听到他讲一句谢谢你，从来没有听过他讲一句谢谢你。”哎，神的旨意要我们凡事谢恩啊，要感谢我们身边的人啊，哪怕是老夫老妻，要有感恩的习惯。我们做父母亲的、做夫妻的，不在家中有这样彼此感恩、彼此祝福的话语的话，我们儿女们怎么会学习感恩呢？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师母，这一点把女儿教得非常好。当小女儿还小的时候，每次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谢饭祷告以后，然后他已经告诉女儿说：“先讲谢谢妈咪煮饭给我们吃， 然后还加了一句很好吃。所以从小养成孩子有个感恩的习惯，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妈妈为你煮饭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是应得的。家人为你做一些事情，帮你扫地，帮你洗衣服，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要养成凡事感恩的习惯，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向你向你向我所定的旨意啊。当你做在神的旨意上的时候，你的家肯定有祝福，你的婚姻肯定不再一样，你的人际关系肯定也会更加美好，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你凡事谢恩。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太忙了，忘了感谢，去找祭司查看，查完祭司查看还有很多的条例要遵循，结果呢就忘掉了。为了防止你忘掉，当别人向你施恩典的时候，当你领受神恩典的时候，发个短信啊，或者打个电话啊，或者即使马上到 Trader Joe 买一束花向他表示你的感谢啊。不要让忙碌的时间、忙碌的工作忘记向那些向你施行恩惠的人感恩。所以盼望你在这个感恩季节里面，千万不要忘记感谢神放在你生命中祝福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亲、你的孩子们，千万不要忘记感谢他们，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问说，那九个人在哪里啊？我想你我都不愿意成为那九个人，我们要成为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人呢？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感谢耶稣。所以你们特别还说他是撒玛利亚人，我想这里面带有一点讽刺的味道。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特别住在耶路撒冷犹太百姓，他们觉得自己真的是神的选民，有特权，然后有特别的恩典，因此呢，他们就觉得是理所当然不来感恩。所以这里路加福音特别指明说他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感谢神。我们要学习这个外邦人啊，他是完全可能不懂得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他可能也不懂得这位耶和华真神，但是他领受了恩典以后，他没有忘记神的恩典。所以诗人大卫，我们非常喜爱的诗人大卫，他懂得感恩呢，他也提醒我们，我非常喜欢的诗篇103篇第二节说什么呢？一起来看，一起来读，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这次看到这位外邦人，他懂得如何来感谢耶稣，他没有忘记，他也没有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是应得，他觉得自己是不配的，他被犹太人看作是狗的，这些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但是领受这个恩典以后，他记得回来感谢耶稣。为什么感谢耶稣呢？因为每一个祝福是要把你引到耶稣的面前，这是第二个属灵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每一个祝福是要把我们引到耶稣面前，我们一起来讲一遍，来，每一个祝福是要把你引到耶稣面前。每一个神迹，每一个医治，每一个神的供应，每一个祷告蒙应允，都是让你知道说耶稣爱你，都要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你能够感谢他，让你能够尊荣他。怎么看看这位外邦人他怎么做呢？再看17章的第15节，这里说什么呢？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这里提到他回来见自己好了以后，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声的归荣耀于神，然后第二呢，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那你说为什么归荣耀于神呢？明明是耶稣嘛， 是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他怎么回来说要归荣耀给神呢？就算是外邦人，他也知道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叫我得洁净，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奇事。因为他因此他知道说，原来神是透过耶稣基督彰显了他的大能，所以他首先先来归荣耀给神，然后再俯伏在耶稣面前感谢他。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宝贵，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他本来是远远的站坐，跟那九个麻风病人大声喊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叫他得洁净了，已经成为正常人了，不再有任何社交距离的局限，没有隔离的局限，还俯伏在神面前。这个俯伏的动作乃是五体投地的敬拜，他乃是尊崇耶稣基督，你就是神啊，说我要敬拜你，我要来感谢你。这个是何等何等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神迹都是要什么？彰显神的荣耀。虽然他看不见神，但是他看见耶稣啊，他到原来耶稣身上就带出了神的能力，原来耶稣的身上可以带出医治，原来耶稣口中的一句话能够使他得洁净。我们看不见神啊，那你怎么知道神爱你呢？你看不见神，你怎么知道神会医治你呢？神会叫你得自由得释放呢？乃是透过谁？透过耶稣基督啊。所以圣灵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什么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什么？在父怀里的谁？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谁是父怀中的独生子啊？就是耶稣嘛。所以这个外邦人做得非常的正确，他先将荣耀归给神，然后知道说，哎，神的大能是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医治把洁净临到他身上，所以他来感谢神，感谢耶稣。所以耶稣基督也说，我与父原为一，你们看见了我，就等于看见了父啊。所以父的荣耀乃是透过耶稣基督彰显的，然后一切的恩典都是由谁领到我们呢？都是借由耶稣领到你。一起讲一遍来，神一切的恩典借由耶稣领到你，神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都是借着耶稣来领到你。说为什么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魔鬼黑暗的权势，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得胜，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神一切的恩典乃是透过耶稣基督临到你。所以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俯伏在耶稣基督脚边，首先敬拜他，因为他是神，然后来感谢他，神的恩典是透过他临到他自己身上。使徒保罗最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神所有含不拦弄众所有美好的丰盛都在哪里啊？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为什么我要感谢耶稣，这是为什么我要来敬拜耶稣，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是由耶稣领导我们的。阿们。所以耶稣其实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榜样，耶稣在地上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非常尊崇在天上的父。在他喂饱五千人的神迹里面，我们看看耶稣做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六节，耶稣拿起五个饼两条鱼，在还没喂饱五千人之前，还没给他们吃晚餐之前，做什么呢？望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耶稣做什么动作？望天祝福，来感谢天父嘛。神迹发生了没有啊？还没有啊，现在只是有五饼二鱼而已，喂饱了多少人呢？还没喂饱任何人呢。他先做什么？先来感谢父神，先来祝福。 知道说神会透过他来行神迹，神会透过他来把这个恩典能够临到这五千人呢？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泄饭祷告的原因之一嘛？你说干嘛要泄饭祷告？明明是我辛苦赚来的钱呢、啊。如果不是神给你力量给你机会，你哪里来工作啊？如果神没有给你健康的身体，你哪里可以赚钱呢、啊？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你感恩的时候感谢主给我日用的饮食，感谢主给我们家人有健康的身体可以享用。耶稣万天祝福。另外一次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而且这个非常伟大的神迹是叫死了很多天已经发臭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看耶稣做什么事情？可你读经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今天要你特别注意这四个字。我们来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四十一节四十二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什么？父啊，我感谢你。请问那时候拉撒路已经复活没有啊？没有。臭不臭啊？还是很臭。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哇，还没发生还感谢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帐座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神迹奇事要透过我来彰显，因此父啊，我感谢你。哈利路亚。所以你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先说主，我感谢赞美你，病人要得医治了，我要感谢赞美你，这个要得释放了，我感谢赞美你，当我奉主的名斥责污鬼，污鬼就从他身上出去，当我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主啊，神迹就要发生，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从耶稣基督领导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学习了最好的榜样，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感恩的人。阿们。然后最后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感恩会带给你额外的祝福。一起来讲一遍，来，感恩会带给你额外的祝福。你说牧师啊，为什么神要我们感恩呢？难道我们感恩会使他爱我们多一点吗？不会，你错了。耶稣爱我们已经是完全的爱，你怎么感恩的话也不会使耶稣爱你多一点。那你说我感恩干嘛？我感恩是使神多一点荣耀吗？ No, 神的荣耀已经是至高无可比的荣耀，你感恩多一点的话也不会使神得荣耀。为什么神要你感恩呢？是为了你的好处。告诉旁边，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的好处，为了把额外的祝福给你。你想想看，耶稣对这个麻风病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第十九节，十七章路加福音，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哇，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和合本翻译成救了你了，新译本翻译成你的信使你得痊愈了。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收走这个字呢，可以有两种翻译，一种是得痊愈，一种是得救。很多解经家都说他已经得痊愈了，所以这里所讲的得应该是指什么？得救了。哇，九个里面十个里面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不但身体得医治了，你的灵魂也得救了，你的罪得赦免了，你完全恢复一个正常，这个新造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不但得医治，这个额外的恩典是其他九个人很可惜的没有得到的。当然只有一个回来的，而且还是外邦人的撒玛利亚人。耶稣只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问三个问题的原因，非常的感叹啊，我要把救恩给每一个人呢、啊？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回来跟我说谢谢呢？归荣耀给神呢、啊？因此我们要多感恩就多祝福，少感恩少祝福，不感恩呢没有祝福。你想得祝福吗？啊，只有一些人而已。你想得祝福吗？多感恩啊，多感恩又多的祝福嘛，少一点感恩少一点的祝福，叫他爱你，多爱就领受更多的爱，你少一点爱就领受更少的爱，你不爱的话就没有人爱你。感恩也是如此，你多感恩就多祝福，不感恩就没有祝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医好另外一个患麻风病的人，这个人说，主啊，你若肯可叫我得医治。耶稣就摸了他，他得医治。得医治后耶稣告诉他什么呢？我们看看第五章第十四节， 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什么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的洁净 OK 得的洁净查看以后呢，照摩西所吩咐的做什么，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或者做见证。这乃是告诉我们如何可以感恩呢、啊？具体上我们怎样能够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呢？今天早上建议大家有三方面你可以去做的。首先，献上感恩的祭，告诉旁边说要献上感恩的祭。什么叫做献上感恩的祭呢？其实很多方面。首先，献上感恩的祭就是好像这位撒玛利亚麻风病人先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怎么样俯伏敬拜他。感恩的祭包括你每主日来参加主日的崇拜，这是个感恩的祭啊。你来是感谢耶稣让我今天又存活了一天，感谢耶稣让我有活泼的心灵可以来在这里一同敬拜赞美你，感谢耶稣我可以来尊崇你，高举你的名，唱诗来敬拜赞美你。是千万不要忽略主日的崇拜，主日崇拜是你感谢耶稣感谢主的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另外怎么献上你一个感恩的祭呢？可以借助你金钱的奉献啊，还有刚才广告讲的是股票的奉献也可以啊。下个星期是我们感恩节的一年一次的感恩节的奉献，你可以把你的奉献带到神的面前。在旧约里面根据利未记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超过100多节的经文都告诉以色列百姓，当你得洁净以后你经济许可的话要献两只公山羊羔一只母羊羔。哇，两只公山羊一只母羊，哇，换现在的钱的话可能好几千块钱了。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呢，只献一只公山羊羔就好了。换句话什么，你要献礼物给神来感谢神呢、啊？在来到教会里面来到神的面前，你奉献给神，借着金钱奉献给神也是一种感恩的表示，阿们。所以要用感恩的祭献给神，为什么呢？我们看看第50章诗篇23节说什么呢？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什么？荣耀我们的神。你想要荣耀神吗？最简单的方法感谢他，参加主日的崇拜，不要坐在沙发面前喝咖啡了，下礼拜就来主日崇拜，然后记得按照神所给你的祝福可以把金钱奉献给神的教会。然后第二，你要为主做见证。他说你要为主做见证。我相信在这个10月19号到21号康麦克牧师来的医治释放大会，我相信很多人得了医治，得了医治以后其实你要为主做见证。什么叫做为主做见证？就是告诉别人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情，我之前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经过了神的医治祷告以后呢，我现在是怎么样的样子，这就是做见证。你能够将荣耀归给神，要为主做见证啊！告诉旁边左右的人，你的公司的同事，嘿，我们的神真是真神，因为我经历了神的医治，我本来这个肩膀痛得不得了，我不论是50肩还是多少肩拿不起来，哇，上个礼拜来参加这个特会后，我现在手可以完全举起来，可以跟曾牧师去打羽毛球了。要感谢神，你为神做见证啊！做见证就是把神放大，让别人可以看见，哇，你的神是真的，你的神又真又活，可以医治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神，阿们。然后最后第三，要去祝福别人，告诉旁边要去祝福别人。从旧约到新约，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当我们领受了神满满的祝福之后呢，不是自享多福而已，要把这个祝福怎么样分享出去。领受了祝福，要把这个祝福分享出去，要成为多人祝福的管道。这是圣经里面永远不改变的例子，不改变的原则，要我们去祝福那些需要的人。你说你领受了神的祝福，人是神最宝贵的恩典，最宝贵的恩典就是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罪的赦免，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这很难的宝贵啊！因此你要怎么样用你的生命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去祝福别人。我们教会很多的事工需要人啊，主日事工需要人，儿童事工也需要人，虽然他们没有叫我在这里邀请你来服侍，我们都是可以用这些服侍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嘛。因为你得了神的祝福，你愿意把这个祝福分享给这些孩子们，分享给来主日参加崇拜的人，这是我们感恩的一个表现，可以祝福别人。我非常感动，我们教会一位姐妹70岁的时候才信主，信主之前 到处骂人，大家看到人，大家都离他远远的，怕他不得了。信主以后呢，哇，嘴里面总是造就、鼓励、感恩，祝福了很多的人。信主之前呢，七十岁之前一毛不拔，非常的吝啬，电话打久一点都会计较说打太久。信主之后呢，非常慷慨乐施，到处祝福人，到处支持短宣支持教会的工作。为什么？他因为领受的祝福，他愿意成为祝福多人的管道。所以我看到他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充满神的祝福啊！今年90岁了，还是非常的健壮，到处为神做见证，为神传福音。多感恩就多祝福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你知道了为什么神要你感恩呢？那我们开始思想，在感恩季节里面有哪一些人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祝福我们的，那我们开始来感谢他们。除了感谢他们以外，我们也要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祝福，不但是献上感恩的祭为神做见证，更是要除去做祝福别人的管道，好让你越多的感恩就越多的祝福临到你。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真的是祝福了我们。我们满满的祝福就是要把祝福分享给那些还没有认识或者有需要的人。主，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主谢谢你透过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的感恩，回来的敬拜，让我们懂得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因为这是你的旨意。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超乎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便为神离开歌，你为我拆迁伏兵，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我的心啊，
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是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变为神的爱歌，你为我拆迁伏兵，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家里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为什么要你感恩，要你凡事谢恩，因为感恩所带出来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当你知道凡事谢恩乃是神对你我的旨意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的家庭里面充满感恩的声音的话，神的同在就在你的家中啊。有神的同在，家中就不一样。在你的婚姻里面也是如此，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此。多一点的感恩，多一点的谢谢你老公，谢谢你老婆，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同在就降临在你们婚姻里面，婚姻就有喜乐，不再有苦毒；婚姻就有平安，不再有恐惧；婚姻里面就有爱，不再有恨。因为当你感谢神的时候，神迹奇事就要发生；当你感谢神的时候，神就要大大的祝福你，更多的感谢， 更多的祝福。所以在这感恩季节里面，我要你好好的思想，在你生命当中要脱离那种中国人古老的思想，爱在心里口难开，千万不要口难开，口多开一点，多感谢，多赞美，多肯定，多谢谢你，我欣赏你，我爱你，多讲这些感谢的话语。我相信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生命真的是不再一样，因为这是什么？神的旨意。当你来感谢他的时候，神会把额外的祝福。什么叫额外的祝福？你想不到的祝福。这个撒玛利亚人根本没有想到还要得救啊，不让身体得洁净了，也说你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哇哦，本来是在这个救恩以外的人，因为他一个感恩的心，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领受亚伯拉罕所有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凡事皆恩。那么在唱这种诗歌的副歌的时候，那你想一想，在这个感恩季节里面，哪一些你真的要感恩的？可能你很久没有跟他说感恩的话，你不习惯没问题，讲几次以后就习惯了。不懂得讲的话，发几个短信，发几次就习惯了。不要每天发一些无谓的短信，发一些感恩赞美的短信，增加你的夫妻关系，增加你们爱的关系。因为凡事皆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向你、向你、向你、向我所定的旨意。阿门。再唱副歌来。
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
好不好？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你记得要张口大大的看，你敬拜赞美就是来感谢神嘛。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是心中存着感恩的心，来鼓励你，鼓励我自己，每天要感谢赞美神。诗人大卫说，他一天多少次赞美神啊？一天七次来赞美神，早餐、午餐、晚餐，早点，然后下午点心，晚上点心，然后晚上睡觉之前，至少一天七次来感谢神。阿门。我们再唱一次，我们大声的来唱，每一次感谢主，哈利路亚。
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变为胜利凯歌，你为我拆迁伏笔，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你为我，
你为我拆迁伏笔，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你为我，
你为我拆迁伏笔，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心有一个感动，神常常对我说，在你们的婚姻夫妻当中，当你开始彼此的感恩、彼此的感谢的时候，仇敌不再攻击你们了。因为神会差遣伏兵，使仇敌的攻击都变为胜利的凯歌。当你开始感恩的时候，苦毒就要离开；当你开始感恩的时候，怨恨就要离开；当你开始感恩的时候，神的同在就要彰显在你们的婚姻，在你们的家庭里面。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说他乐意我们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满满的临到我们，这是神的旨意嘛。当你坐在神的旨意上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彰显了，神的同在能力就彰显了， 神的医治就彰显了，神的更新，神的突破，神的复兴就临到你和你的家，你的婚姻，你的生命。阿们。这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凡事谢恩啊，这是为什么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礼拜四我们都要来庆祝感恩节，不但要吃个火鸡大餐或者是火锅大餐，更重要的是千万要记得数算神在你生命中一切的恩典，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感谢那些祝福你的家人，先从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亲、你的孩子开始，再感谢你的小组长、区牧还有服侍你的人。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何等的感恩，知道说主啊，原来你要我们感恩不是因为为了你，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你要把更多的祝福、额外的祝福要赐给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凡事都感恩，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习惯与否，主啊，我们都要决定遵循你的旨意，就好像那撒玛利亚人一样，去的时候就得洁净了，我们感恩的时候，主啊，你的同在就降临在我们家，我们感恩的时候，主啊，你的同在就降临在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牧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么大的祝福，主，因此我们要感恩，更多的感恩，更多的祝福，也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谢谢我们的主，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在今天早上，如果你从来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不论是现场或者网络上的，耶稣非常的爱你，耶稣要把祝福给你，但是要把最重要的，把救恩给你。救恩就是领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因为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你愿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今天你就会领受神满满的祝福。阿们。主啊，带你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向神来祷告，所以我祷告一句，麻烦你跟我祷告一句，不论是现场或者网络上的，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好吗？好，预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这么爱我，将你的爱子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我的罪，给我永生的生命。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打开我的心，欢迎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一生带领我，我愿一生跟随耶稣，一生来敬拜耶稣，一生来感谢耶稣。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恭喜你，如果你做这个祷告，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了。就像我所说的，首先第一件事你要做的，为神做见证，到堂外去告诉我们的服务台说，我今天信靠了耶稣基督，回家以后至少告诉两个人，今天你决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在网路上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决志卡填写以后回去告诉你的家人两个人说你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然后记得每主日来怎么样献上感恩的祭，来到教会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阿们。然后第三件事情，找到圣经，然后每天开始读圣经，先读马可福音，再读路加，再读约翰，帮助你认识耶稣所做和他耶稣如何爱你。阿们。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祝福我们当中愿你节制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主，你说他们就已经是得救的人。